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过很快，今天我们很高兴又在节目跟大家相遇。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我们讲了有关如何表达父母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呢，让孩子跟孩子有一个良性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讲说怎么样去听孩子讲话啊，在怎么样听孩子讲话的时候呢，那我们以前曾经呢也都有讲过，一个良性的沟通呢是需要具备一些三合一的条件。但是在还没有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再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听不到孩子的声音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些否定孩子的一些看法。比方我们很多时候呢，真的是没有用一个聆听的心去听孩子。比方小孩子呢，我们不喜欢他的同学，其实根本都搞不清楚他的同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跟常常跟同学去混的话呢，那个同学一定是不好的同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用了自己的想法来否定他，一开口就说你不可以跟这个同学来往，因为呢他会让你的功课呢会越来越差。这样子的不分青红皂白，当然孩子呢是很生气的。那当然我们可能也看到一个迹象，他常常跟这个不是很好的同学一起互动。那再来一个呢，如果我们这样讲呢，孩子根本呢就不想跟我们介绍，或许讲有关他的同学情形。再来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呢用一些说教的方法来说他啊。比方我们觉得说一个好学生不可以随便乱讲话啊，要永远呢要记得要尊师重道。看看呢这样子的一个说教的方法呢，让孩子呢也无法表达。因为被人家说教的时候呢，孩子呢根本就不想跟我们这有任何的互动。再来很多时候呢，父母不知不觉呢用威胁的方法来对孩子，也是无法听到孩子的声音。比方一些父母常常就说，用威胁的方法，如果你今天晚上呢没有好好的乖乖的做功课，那你明天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啊，你今天没有好好做功课的话呢，那明天呢我就会呢采取一个行动，或许不带你出去玩。这样子的一个威胁呢没有跟孩子讨论的话呢，我相信孩子跟你的一个互动，你很难了解他，他也很不想跟你沟通。所以威胁呢对孩子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而且呢他现在的势力呢是不够大，他就是吞声忍气。但是等到哪一天他已经有能力的时候呢，他会把过去的情绪呢也会呢爆发出来。所以这些威胁性的一些话语呢威胁性的一个方法呢，也让我们听不到孩子的声音。再来呢，就是我们要羞辱他。比方说我们说常常很自然的会讲出一些说，你看你就是一天到晚你穿得邋邋遢遢，这样的羞辱他，当然也让那个孩子呢听不下去。而且呢你也不知道他的声音，他邋遢的原因，或许改善的方法，因为我们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不理想的方法。那再来更糟糕的是，我们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呢就是责备他。好，那你是一个学生应该是好好的善用你的时间。好，那个时候呢孩子呢就觉得是很一肚子火，因为他觉得说一开口呢就被人家骂，因为他是学生，所以一定呢要好好善用自己的时间。好，有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呢，不实际的赞美啊，所谓的不实际的赞美呢，就是很笼统的，觉得那个孩子也搞不清楚到底妈妈赞美我是指哪一部分。比如说，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个实在不知道好在哪里。这些话语呢，也让孩子呢无法呢 回应。那孩子当然听完以后也不知道是在到底妈妈给我一些什么的讯息。再来，当然呢，也用质问的方法呢，让孩子呢也是会受不了的。比方，我们常常都很熟悉，我们用质问孩子啊，你就是乱用钱，你看，你用钱就是跟谁学的？就是跟你这些不三不四的同学学的，你乱花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样子的一个质问呢？我们本来想希望孩子呢好好的用钱，但是这样的质问方法让孩子呢不想跟我们沟通。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质问的时候用劝勉的啊，用劝勉的话语原来也不会让孩子也不听到孩子的声音。我们常常要劝孩子不要，你看看你回来吗？先做功课吗？做好以后呢，那你再去看电视吗？这样子，我们用劝勉的方法，原来也没有办法让孩子呢，能够把他的心事讲出来。这是我们说孩子的秘密花园，我们无从进去，因为我们用了一些这样的那个模式。当然，用判断的孩子的方法呢，更是有问题。好，因为我们呢不分青红皂白判断他，那你就是你的错。这个时候孩子呢根本呢气得都不想跟我们沟通了，但是很可能我们以为说啊我讲的对，所以他没话可说。其实有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们用判断的语气跟他沟通的时候呢，结果到最后孩子真的不想讲话了。有一个爸爸就跟我讲说，他说他的孩子呢跟他讲话呢就只有一个字两个字，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孩子呢跟他的同学呢跟他的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呢谈了很多，而且聊得很快乐。他就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儿子跟我是没话讲呢？原来爸爸就用了这一些的不理想的那个话语来跟孩子讲话，要是判断他劝告他。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很多孩子跟父母没话可说，原来是因为我们不让孩子可以有说话的余地。再来呢，可能就是用一些不耐烦的态度呢面对孩子。比方孩子呢要讲给你听一件事情，他同学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呢你很不耐烦的告诉他，你不是讲了好多次给我听了吗？我已经听过了吗？这样子的孩子呢以后就不想呢跟我们去分享他的生活点滴了。最要命的，很多时候我们用命令他的，当然孩子也不会跟我们是有关系。或许说你立刻要做什么，不准做什么，这个时候呢孩子会很不舒服。当他不准很小的时候呢，当然他无法反抗父母这个巨人，所以他乖乖的去做。但是当他长大了以后，到那个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会连本带利呢就还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过去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是不是有刚才的声音呢？还有一个就是猜测孩子。我们知道呢，在兄弟姐妹当中常常会发现这些状况。当两个姐妹呢在吵架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都会帮忙小的啊，甚至呢我们发现姐姐呢是真的是常常会有欺负小孩妹妹的一个行为，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姐姐在欺负妹妹呢？但是我们就把它变成都是，所以呢一开口就对姐姐讲，你就是嫉妒妹妹，所以你就欺负她。刚好这是姐姐并没有嫉妒，也并没有欺负，原来妹妹也有机会遇有欺负姐姐的。因为父母用了一个猜测，好，结果姐姐气了半死，然后呢你也无法了解姐姐的心情，也无法呢了解真相。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些都是障碍我们听不到孩子讲话的一些最大的障碍物。刚才我们想讲的一些模式都让孩子没有办法有声音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回忆一下以上这些 不理想的一个互动，我们真的是要从今以后呢，真的是少用，免得呢我们后来的孩子真的跟我们无缘，我们无法进入孩子的秘密花园，这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些不尊重、不了解，让他没有话说的一些模式呢，来跟你一起在互动。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播放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胡丽群为大家服务。今天我们在讲到，因为孩子我们听不到孩子的声音，然后也不让他有声音，就是这些原因。那呢，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听到孩子的声音呢？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这是我们过去曾经讲过的，除非我们真的是抓着一个重点，就是要尊重他，要了解他。但是要尊重他，要了解他，讲的比说的还要简单，但是要做起来是很难。怎么样做才能达到尊重？怎么做才能达到了解呢？我们曾经介绍过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方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心情跟事情表达出来，也能够把小孩子的心情跟事情表达出来，我相信这样子就达到互相的尊重跟了解。比方我们说小孩子真的是讲了一些话语，有一天小明呢就说，他就说，妈妈妈妈，我真的是很吝啬，我为什么一点都不肯分享给小芬呢？我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回应这个小朋友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小朋友的心情，他其实就觉得有一些蛮抱歉的，有一些很后悔，也有一些罪恶感。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跟孩子讲心情啊，我了解你可能呢觉得有一些很抱歉，很有一些罪恶感，你很后悔没有给小芬一些的东西分享，所以呢有罪恶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批判的话语讲出孩子的心情，还有他告诉你一件什么事，这件事就是他对朋友的一些状况，这个时候你反而会继续跟你的小孩子呢有更多的分享。当然也可以父母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情跟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把心跟事都讲出来的时候呢，就达到真的互相尊重跟了解。但是通常呢我们都会用以上那些很多的不理想的话语，责备、批判、猜测然后呢或许呢这是用一个批判性的话语或许劝勉他我们知道劝孩子我们在劝他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让孩子自己找到方法，或许我们用威胁他或许我们用质问他，或许否定他，这些都难以让孩子呢可以继续讲话的。所以我们曾经呢也给大家回应过一些话题当那个小孩子呢真的是要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没有听到他的心情跟事情的话呢，那其实孩子呢无法真的继续讲他内心的世界。比方一个孩子他去海滩去玩的时候呢他发现呢没有人陪伴他，因为大家都去玩了，到最后呢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孩子跟你讲说，你们通通都走光了，都没有人陪我。如果呢我们用过去的一些批判的话语呢，就让孩子讲不出他心里的话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孩子的心情呢？因为他一定有非语言，他的脸上可能有他的皱眉头啦无奈的眼神啦，或许很寂寞啦，被抛弃的感觉。那如果我们真的阅读他，再把他讲的事情，他就是大家都去玩了，他自己觉得 很孤单。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把对方的心情跟事情讲出来，才能达到尊重跟了解。我们可以跟孩子讲说，我知道，当刚刚你说的大到去海滩玩没有人陪你，其实你觉得蛮寂寞的，因为你觉得没有人知道你的需要陪伴。那个孩子可能因为没有被人家批判责备，反而让对方呢让孩子被了解了，这个孩子可能就讲更多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孩子真真实实的原因在哪里。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真的是用一个新的方法，很扼要很简单，会讲出对方说话的那个人，无论他是小孩或是大人还是成人，如果我们真的达到尊重跟了解要做出两件事情，这是讲出对方的讲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然后他要讲一件什么事给你听。如果你都能够把这两个重点讲出来，我相信彼此之间的互动呢会越来越频密，而且两个之间的关系呢会越来越好。话说回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如果都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讲出对方的心情跟事情，而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也会讲出自己的心情跟事情，我相信两个的沟通呢会达到一个良性的互动。那这个时候呢，在家庭里头我们常常会发生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决定呢？我们在家庭里头常常会发现呢，如何解决一些公共的问题。因为传统里头我们是用权威的所谓的权威呢就是说是父母规定，孩子呢是没有办法有意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一直用权威，那变成孩子呢就是变成无法发展他的自律的能力，因为呢有规矩就按规矩做，没有规矩的话他就不是无所适从了。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那当然我们权威呢用了只可以用到青春期，因为到青春期的孩子呢就不再听你的话了，那这个时候不是有弄巧成拙吗如果我们一直用权威，那到青春期他要反抗，如果不反抗呢，那些孩子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他很畏缩，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说青春期的小孩子呢，你还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叫喊他，要叫他这样做那样做，或许要用处罚的方法呢，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效果会更差。孩子越长越大呢，他就越来越会反抗我们，因为他用了我们用的权威是让他有情绪，那积压在情绪里头太多呢，到最后他有能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的反击。如果父母一直要有处罚孩子的方法，那孩子呢反抗的就更厉害，所以在青春时期我们就更能够凸显出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不用权威，要用一个放纵的方法，我们今天看到这是有两个极端，当我们不用权威的时候呢要用放纵的方法。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教育开始不打不骂，但是就用变成小孩子呢又无法无天，所以一个两个极端，我们常常所说那两个极端呢就是高血压跟低血压。我们知道呢血压太高也会死掉，血压太低也会死掉，如何拿捏到一个适当的血压呢才是最重要。因为另外一个放纵的行为呢就让到孩子呢真的是三不像。第一个，如果我们放纵他，那父母当然就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想法。父母放弃自己的想法越多，那对子女呢就会越埋怨，因为呢因为老是要按照小孩子的方法去做，那这个时候呢那个亲子关系呢就会发现呢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小孩子就对父母呢的爱呢 感觉到怀疑，父母真的是爱我吗？好，因为父母常常放弃自己的想法，好，对子女又怀恨在心，但是子女呢，就发现父母真的是爱我吗？他开始会疑惑了。然后另外呢，因为父母不坚持，那根本呢就不表达意见，因为他要放纵他，当然就不表达意见。孩子又会觉得父母是不关心他，好，那所以放纵的时候呢，让孩子有一个这样的感觉。那当然孩子呢会产生在家庭里头得到一个被纵容的一个模式，所以呢他在家庭以外会不会有人让他这样子无法无天呢？当然是不可能。所以这些孩子呢就在学校，就在团体当中制造很多破坏性的行为，因为他不愿意屈服这些环境的条件。所以呢我们说放纵式的一个方法呢，也是让到孩子呢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那呢父母当然也会很辛苦，因为最后呢他真的是管不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怎么办呢？权威的不行，因为权威最后孩子不会自律。我通常讲这个权威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今天父母也是因为太爱孩子，所以什么都跟孩子做完了，什么都为他想好了，所以呢这些孩子呢就变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了。因为父母觉得说按照我的方法来做你是安全的，所以变成那个小孩子呢，这是变成生活的白痴，因为他什么的生活的经验呢都被妈妈做完了，都被爸爸做完了，他毫无这种生活的经验。所以这些小孩呢就变成说断手断脚，然后呢他的脑袋呢也都被父母挖出来，因为父母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孩子的脑袋，因为都是父母自己代替他用脑袋。好，这些孩子将来就是变成生活的白痴。如果这样的孩子将来呢实在在社会上呢也会很吃亏。我们知道呢因为你不懂得生活，纵使你有很多的学历，不会做人，我相信你的事业呢也不会发展到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没有好的一个互动关系纵使你有很好的学问，但是很难在这个团体这个社会里头立足。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相信这些话题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会体验到的。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实实在在被他的父母宠爱的很多，所以呢他呢在家里头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但是呢有一天他要出国了，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吃早餐，要怎么样付账，他也不知道呢怎么样去买东西，他更不知道怎么去煮东西吃。所以他战战兢兢的就出国了。出国以后当然呢是被一些有心机的那些人看上了，于是他们呢就提供他很多的服务，给他很多的照顾。但是当然那个小孩子觉得说好像也是在家里被父母照顾一样的舒服，但没想到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三四个月之后呢，这群人就开始要他勒索他的要钱。他说我已经提供你那么多的服务，那你现在呢要我们的弟兄呢已经不够钱用了，那你要不要在你的家叫你的家人汇一笔钱来。其实这一笔钱真是天文数字，但是当时候他那个小孩子呢就觉得很震惊，怎么会需要那么多钱呢？但是他也是因为生活的白痴，所以他只有照说就叫父母拿多少钱寄多少钱给他。我们知道最后当然他不会，父母不会寄给他，因为父母以为那个孩子对钱没概念，所以就没有寄给他。终于那个孩子呢就被杀死了。所以我们想想看，当被杀了以后，消息传到父母的耳朵，怎么会相信孩子会这样子就离开人间呢？ 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剥夺了孩子很多的一些机会，就是生活的机会，要让他不懂得如何生活。所以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呢又很快接近尾声，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呢继续呢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孩子呢弄成一个生活白痴的时候呢，那个灾难性呢是很大的。那么今天时间呢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再见。